第76章。死亡无论重复了多少次，再度苏醒时的那种恐惧依旧顽固地留在记忆里。沉香的手微微颤抖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感觉自己这只右手刚才并没有被撕裂。艰难地侧过头去，果见那只狰狞的怪鸟依旧站在旁边抖翅膀。
你没死？
哈，怎么可能？
但是你
只是死得比你晚，醒得比你早。你这小子不知道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，明明法力不错，怎么不会用？
当一只鸟用居高临下外加鄙夷的目光注视过来，基本上是人都火了，沉香当然更不例外。
谁说我不会用？
沉香想跳起来，可惜全身上下每根骨头都似乎在痛，只好恼道：
那群疯子从四方八面扑过来，开始还能想想用什么招数，到后来若是再想，岂非就被撕得四分五裂了？
幸好他的两只翅膀都足够大，捂着八张嘴狂笑是绝对没问题的。
哼，小子，你说什么？
笑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。
你在动手时居然还要时间来仔细想下面怎么出招？哼，我没听错吧？
沉香给他笑得不安起来。
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又不是你们这些上古异兽，天生就会与其他的什么争斗，我们学了招数自然要在最恰当的时候用才最有效，不想光打不就跟这些疯子一样了？
这回轮到那只怪鸟郁闷了，抖抖翅膀，八个头一起伸过来。
小子，你是真傻还是装来逗我？
你们神仙说的招数什么的我们不用，可不代表我们不懂啊，说到底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动手的那个瞬间就决定攻击哪里了，至于怎么攻击出什么招，当然是看对手的反应和破绽。想哪里还用想，那瞬间身体就已经做出最恰当的防御和攻击了，除非那个对手差你太多，才会有时间多想想是速战速决呢还是耍着他玩玩。
摇头不屑，
真不知道你师父是怎么教你的。
你
怎么还不服气？难道你这次想死在我手上？
你可以骂我没用，不可以骂我师父。
哦，你说的也对，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你师父也没指望你能做什么大事儿。
你才……
沉香总算压制住了恼怒，
教我的唠叨，他说等我自己领悟透了就知道该怎么用了，难道我用的不对吗？
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领悟？你那样叫过招，叫玩呢。看你这样，估计从前都是依仗着法力比别人高，出手比别人快动手的吧，没遇见法力比你高的人真是走运。
三界中是少有法力比我高的人。
八个头一起惊讶地扭过来，继而大笑：
哈哈，你小子你很有意思，说话很好笑。
你
轻蔑地挥挥翅膀指了指周围，
别的不说，就这阴阳镜里你比得过谁？他们可都是几千年前就被阴阳镜夺去魂魄了，凡人在三天之内不出去就会彻底死去，因为他们的魂魄经受不起这样一再的粉碎，只有法力高强之辈才能熬到现在。
这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为什么他们都疯了？
起先是期望自己能重见天日，而后逐渐失望绝望，最后逼得要发狂胡乱攻击起来。一个人动手了别的人也会动手，但这里是阴阳镜，没有魂魄可以逃掉，魂魄也不会死，于是反复如此，这些家伙慢慢就变成这样呆滞疯狂，等到他们连自己的模样也记不得时，不管法力多强，魂魄都要彻底消失。小子，我不是吓唬你，你嫌弃他们是疯子， 等着，那就是几百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的你。哼，当然我也不例外。
沉香咬牙道：阐教太恶毒了。
虽然我不喜欢阐教那群莫名其妙的上仙，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，小子，这和阴阳镜的主人赤精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永无休止的残杀死亡是镜中魂魄自己的选择，宁可痛死，失去理智，疯狂而死，也好过绝望地等下去。
我们可以不参与。
已经无奈了，九头鸟懒洋洋道：我劝信你这小子是真笨，你觉得在这一群法力不低于我甚至超过我许多的家伙中间，不打不死可能吗？
沉香还是不服气。
那我们可以去找出口。阴阳镜没有出口，你所看见的就是全部。
九头鸟轻轻抖了抖翅膀，轻蔑道：
小子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哪里可能理会你。虽然你比我想象中还要笨得多，但是好歹能说上话，总比我这样一直杀戮下去，像这些家伙一样疯狂好。小子，我真的没得选择，你让我鬼车跟你说了这么多废话，三界之中你是第二个。
鬼车？沉香皱眉，这名字好难听。不过这只上古异兽说的对，如果不说话，只怕他们都熬不过十年。
我叫沉香，刘沉香。
嘶吼声又起，死亡很快就要再次体会了。
鬼车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？
再度醒来后，沉香眼睛还没睁开就问道：
如果有人用阴阳镜的反面去照你我的尸体，那么就不用在这里等死了。
沉香默然而后睁开眼：
阐教与我有深仇，你说的不可能，除非有人偷走阴阳镜。你别想了，这个更不可能。
鬼车轻蔑道：
自从赤精子一时大意将法宝给了自己徒弟，险些害死自己之后，三界都知道他对着法宝控制得更紧了，只要丢了他都能立刻找回来，这是他的法宝，没口诀别人也用不了。
真的一点可能也没有？
法力超过赤精子又懂口诀的或许可以放我们出来，但是就算能出阴阳镜，也许尸体……
鬼车停顿了一下，沮丧道：
我的尸体在天庭，他们不会留下的。我们的魂魄已经很脆弱，一旦出境，三个时辰内不能归附原身或者夺舍，仍然会死。除非……
沉香想了想，心中反而定下来，自己死在华山，娘和敖春一定会将自己的尸体保护得很好。当下追问道：
除非什么？这是三界中少有人知道的秘密，有件法宝或许能救得了我们。
是什么？鬼车眯起十六只眼，一字一句道：
山河社稷图。这位老丈，老孙跟你打听个事儿。
这位衣着陈旧慢吞吞地挑着一担子干柴的老人回头一看，顿时：
妖怪呀、啊、妖怪啊！
众人无语地望着这个原先连走路都慢得和摸牛相差无几的老人，抛下扁担锄头，连滚带爬以18岁年轻人才有的速度狂奔而去之后，哪吒终于艰难道：
这个圣佛，你真的不打算改变一下外貌？
孙悟空呲牙咧嘴了好一阵子，感觉忒没面子，一扬头：
大不了我们都别进阵了，也别去什么市集了，还不成？
我们是没问题，但是 扬着弩嘴示意前边。孙悟空二话不说直接跳过去。
杨小胜，你就别糊弄俺老孙，就算施了法力你依旧是神仙，不知东西饿不死，非往凡人多的地方跑作甚？看俺老孙笑话是不是。
杨戬还没有答话，哮天犬已经扑过来一阵狂叫。
好好好，你要吃东西是不是？
孙悟空极力忍耐住想一脚踹过去的冲动。
山林间你能吃着多了，莫非是这几年在天庭真君……
哪吒眼疾手快，一把捂住了他的嘴，责道：
受佛。
一把挣开，孙悟空不耐道：
行了，俺老孙记得了。
扭过头去继续道：
是不是这些年杨小胜把你惯坏了，连吃骨头都讲究起来了呀？
哮天犬不记得这是谁，但是相当讨厌这只总是咋咋呼呼的猴子。他很想扑上去咬，但是心里没来由的似乎对着猴子又有些畏惧，偷偷看了主人一眼，很显然主人并没有在看自己。太好了，磨磨牙齿小心翼翼地挨近了些，正要张开嘴来。
哮天犬
惊得一个机灵，赶紧缩回头去，讨好般的再望望，主人依旧没有在看自己，纳闷的低头，小心翼翼地挪到杨戬脚边。
神仙是不需要吃东西，但是吃东西好像是神仙最大的乐趣。
安华冷笑道，话说他这日子过得很不自在，忙着盯牢自家徒弟，忙着瞪杨戬，还要忙着跟孙悟空怄气。
本君可是听说某位自称叫什么齐天大圣的家伙，因为王母娘娘开蟠桃会没有去请他，就大发雷霆，大闹天宫，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儿？
哎，憨花小子，你太不把俺老孙当回事了。
圣佛说的有道理，你还真不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你
就当两人眼睛瞪过来各自去摸兵器的时候，玄奘忽然哭了。
师父欺负我，哼，你们都欺负我。玄奘想去市集，玄奘想去吃糖葫芦，玄奘想去玩，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嘛。
嬷嬷满是水珠的大眼睛，玄奘继续哭。
玄奘要去，可是你们总是把市集上的人吓跑，你们欺负我，你们都欺负我。
杨戬略微有些不安，似乎想去伸手摸自己额前，但是终究没有。而众人这时一致瞪的是孙悟空，眨着脑门，这猴子终于投降了。
好好，改个样子，改个样子还不简单吗？
往身上一拍，一个穿得像山里樵夫，披头散发，晃晃悠悠，很没个正经样的家伙出现了。哪吒啊了一声，这就是当初教沉香学艺时的模样。孙悟空得意洋洋的点头，同样回了个眼神。
小哪吒，你很聪明啊。
哪吒上下打量自己，回头望太乙真人，立刻捏了个法诀，将身上的莲花铠甲变作一个青色道童的装束，随手就从太乙真人手上抢过拂尘去。
师父，我现在是金霞童子，替您拿这个。
玉鼎真人忽然冷眼望过来，太乙真人当下擦汗强笑：
这个玉鼎师兄，你听错了，我家那个道童名字已经改了，真的改了，是灵珠子记错了，师兄息怒啊。
一边狠瞪不小心说漏嘴的哪吒，玄奘一蹦一跳，笑嘻嘻的在前面走，至于眼泪早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，估计要用的时候又会瞬间冒出来吧。有意思的小姑娘。杨戬微微动容，因为他看见玄奘回头一笑，那眼神中分明是邀功的意思。
怎样，现在可以安全地去小镇集市了吧？